四，换网球肘怎么办？张希哲、宋红海。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中老年人的肘部经常出现无明显原因的疼痛，多为持续性的，活动时加重，尤其是提重物、端水及拧毛巾时疼痛加重，少数甚至可向前臂放射，而肘关节并不红肿，这即提醒你有可能患上了肱骨外上髁炎，俗称网球肘。我们称这种病为网球肘，是因为此病好发于网球爱好者中间。当然，它并不是网球爱好者的专利，它也可能发生于一些手工操作者、打字员及家庭主妇当中。网球肘是一种慢性劳损性疾病，多发生于中年人，男女比例为3:1，是由于长期反复的手及腕部活动，使附着在肘关节上的一些肌腱纤维撕裂、软组织损伤及骨膜创伤。这些长期刺激导致局部产生无菌性炎症，主要表现是肘关节外侧疼痛，有时可向前臂外侧放射，握东西无力，在拧螺丝或挤毛巾时局部疼痛加剧，休息时多无症状或疼痛减轻。检查发现肘关节活动基本正常，无红肿，前臂旋转活动明显不利，旋转功能受限，严重时伸指伸腕均可诱发疼痛。肘部后外侧有一局限而又敏感的压痛点，有时局部可有微热及微肿胀，病程长者甚至可伴有前臂肌萎缩。 X 线检查肘关节多无异常改变，通常网球肘都是原发性疾病，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因颈椎病而诱发的。那么换了网球肘后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治疗，同时注意休息，尽做一些肘部、腕部用力的动作，以防疼痛加重。目前治疗网球肘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疼痛门诊采取的病灶注射疗法，即把消炎镇痛、营养神经的药物直接注射到病灶，使药物的效力在局部充分发挥，有效地打断疼痛恶性循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从而达到治疗疼痛的目的。该疗法具有镇痛效果确切、损伤小的特点，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消炎镇痛药物在全身的副作用。大部分患者通过2至3次治疗即可痊愈，部分病人在用药78小时后局部出现剧痛反应，有灼痛、胀痛、沉重感，此时不必惊慌，可对症处理，如局部冷敷或热敷，或敷一般镇痛药，也可不做任何处理，数小时后疼痛即可自行缓解。对于一些伴有颈椎病的顽固性病例，则在反复实行局部阻滞的同时进行颈部神经根阻滞，或加上同侧星状神经节阻滞，这样的联合阻滞治疗可缩短治疗时间。如果患者伴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或对局麻药过敏，不适合进行神经阻滞治疗，可考虑应用特殊的疼痛治疗仪进行治疗，如经皮电刺激、半导体激光、超激光等也有一定的疗效，但治疗时间要长于阻滞疗法。对于那些行为不便的患者，还可采用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局部涂擦消炎镇痛药膏或外敷伤湿止痛膏等方法治疗，也可以减轻症状或促进痊愈。由于网球肘本身是一种慢性劳损性疾病，如果不能早期及时控制，很容易复发，因此不论采取哪一种治疗方法，治疗期间及治愈后，建议您在伸肘及伸直上肢和伸腕时不要用力过猛，屈肘屈腕时也要尽量缓和一些，连续工作的时间不要太长，应适当休息，这样可以预防复发。五、肩周炎疼痛的治疗。吴玉兰、宋红海。肩周炎是肩关节周围炎的简称，又称冻结肩、五十肩等，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常发生于50-60岁的人群当中。肩周炎最常见的病因是肩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即通常所说的老化。除此之外，还有些疾病如颈椎病、高血压、全身代谢性疾病、交感神经过度紧张等也可出现肩周炎症状。另外，过度劳累、受凉、精神刺激和外伤等都是常见的诱因。肩周炎通常起病缓慢，患者往往记不清发病的确切时间，有些是在劳累受凉或轻微外伤后感到肩部隐痛或酸痛，有的则无明显诱因，只是在做某一动作 如梳头、穿脱衣、系腰带时出现疼痛，或使疼痛加重。按压局部可使疼痛减轻，有时疼痛可向肘手部放射。平时呈自慰状态以保护患肢，偶尔过度活动可引起剧烈锐痛。夜间疼痛常可加重，常因变换体位和姿势而从睡梦中惊醒。患者为了减轻疼痛，往往不敢取患侧卧位，少数患者因疼痛彻夜难眠，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给患者的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肩周炎一般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有少数患者可发展至关节完全强直，导致丧失部分生活和工作能力。因此，患了肩周炎以后，不论病情轻重，都不能掉以轻心，应当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并在医生正确指导下积极进行治疗。依据患者的疼痛症状做出肩周炎的诊断并不困难，但本病需与颈椎病、钙化性肌腱炎、肱二头肌长期腱鞘炎进行鉴别。另外还需排除肺部及心脏疾患牵扯所引起的肩关节疼痛，以防这些病被延误诊治。得了肩周炎也不用紧张，肩周炎的治疗方法较多，可依据病情轻重合理选用。肩周炎的治疗以往多采用服药、针灸、推拿按摩等，但治疗效果均不太理想。现今疼痛门诊采用神经阻滞疗法和病灶注射疗法进行治疗，临床效果显著，这是因为肩周炎的症状主要是由于肩关节周围软组织和韧带长期受伤害性刺激产生的组织炎症反应引起的。因此，把消炎镇痛药物直接注射到神经根干部位及病灶组织的周围，使药物直达病灶，就能起到迅速止痛的作用，同时可明显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松弛痉挛的肌肉，消除局部炎症，促进新陈代谢和关节功能的恢复。对于肩周痛点明显及有肌肉硬结者，采用以上疗法也可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由于是局部用药，在提高局部药物浓度增强药效的同时，还可最大限度地减轻药物的副作用。伴有颈椎病和病程长的患者，采用联合颈部星状神经节阻滞法进行治疗，在治疗肩周炎的同时，还可治疗颈椎病，改善同侧头颈部和上肢的血液循环，促进疾病的恢复。除了进行神经阻滞治疗，其他诸如适当休息、避免过劳、合理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尽量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及注意保温、避免受凉等，都可加快病情的恢复。并不是所有肩周炎患者都适合进行神经阻滞治疗，有些人可在口服镇痛、镇静类药物的同时，去疼痛门诊用专有的疼痛治疗仪配合治疗。在治疗期间还应结合功能锻炼，以防肌肉萎缩，促进功能恢复。目前以肩关节画圈锻炼较好，方法为患者弯腰，在患侧腕部绑一2-3公斤的重物，放松肩部及上肢，以肩关节为轴心做画圈动作，每日可做2-3次，具体时间可依据各自的情况自行调整，以不疲劳为度。总之，对于肩周炎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法，均应严格掌握适应症，尽可能针对病因，做到有的放矢，标本兼顾。6、老寒腿的防御治，徐栋华。每逢周五门诊，总有几个中老年患者来看老寒腿，他们的年龄大都在45岁以上，症状为两侧或一侧膝关节经常隐隐作痛，活动时加重，休息后好转，阴天下雨时症状更加厉害，因此十分怕冷。初秋时节，爱美扮靓的小姐还穿着裙子，她们就早早穿上毛裤了。有时急性疼痛发作，关节僵硬，活动时有弹响声，久坐后关节僵硬加重，活动后稍有好转。有的患者关节肿胀，活动受限。其实这种病就是膝关节蜕变性关节炎，又称骨关节炎或膝关节骨关节病。膝关节是人体的大关节，位于下肢髋髁关节之间，负担重，活动大，关节软骨容易逐渐磨损破坏。腰或下肢先天性发育缺陷，如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或关节受伤，如骨折、脱位、生病，如化脓性关节炎、类风湿病等，可使关节接触面不平滑，负重力线变化，成为膝关节蜕变性关节炎的重要诱因。 关节蜕变虽然是人体由盛到衰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膝关节活动受限将严重影响工作生活，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预防，推迟蜕变发生时间，减轻程度，延缓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首先，对下肢的骨关节畸形或疾病应及早治疗，并注意防止外伤或过度劳累。人过中年尤应注意生活规律，经常适当活动，适当运动可促进关节软骨吸收营养，并保持关节活动范围，同时又要劳逸结合，避免活动过多过量加重关节损害。可选择打太极拳、慢跑、散步、做体操等运动方式，并持之以恒，保证睡眠和营养，节制饮食，防止过度肥胖，以减轻关节负重。拄手杖也可减轻关节负担，防止关节受寒湿侵袭，可使用护膝。如觉得膝关节不适，应尽早到医院查治。疼痛加重时，可遵照医生建议，选服消炎痛、布洛芬、利美松之类药物。如有关节积液，可以抽出液体，同时注入强地松龙等药物。但切记，这种药虽能较快地控制症状，对关节软骨却有不良作用，不宜连续或大量应用。透明质酸钠注射液具有润滑、营养关节的作用，关节腔内注射有良好效果。有条件的可选用理疗，其效果可靠，副作用小，温泉水温适宜，并含有多种矿物质。温泉水疗可加快血液循环，抑制炎症，有利于康复。祖国医学认为，肾藏精主骨，老年人气血不足，肝肾亏损，风寒湿邪容易侵入，阻滞经络，发生痹症，宜采用中药疏筋通络，驱寒除湿。常用的中成药天麻杜仲丸、壮骨关节丸、舒筋活血片等，也可选用麝香追风膏、狗皮膏、伤湿止痛膏外贴，或涂正骨水、正红花油等药水。症状严重的可以做关节灌洗，特别推荐在关节镜下切除部分滑膜和增长骨赘，修整磨平软骨，或钻孔植骨促进再生。有些病人适合截骨手术，以改变负重立线。关节功能很差的可以做人工关节置换。七，骨头长刺怎么办？周雪峰。手上扎了刺，可以请他人帮忙拔去。如果谁说能把长在骨头上的骨刺拔去，您可千万别信，因为这个刺不是扎上的，所以谁也拔不掉。在中老年人当中，有人知道自己长了骨刺，而有人却说自己没有长骨刺。无论怎样，事实告诉人们，骨刺对中老年人的命中率近乎是 100%。 40岁的人大约有半数以上长骨刺，到了60岁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长骨刺是人的一个生理规律，它因骨的老化而起。骨刺是骨老化的表现。骨刺是骨质增生的一种形式，亦称骨关节病。它通常长在身体最负重的部位，如髋关节、膝关节、腰椎、颈椎及跟骨等部位。骨刺的出现是关节蜕变的信号，也是人体对关节不稳进行自我修复的方法。它的发展一直持续到关节重新稳定。正常人体关节如同精密仪器，不同部位关节表面几何形态不同。关节表面覆盖有一层软骨，在青少年时期它比镜面还光滑，可减小关节摩擦力。关节软骨中没有神经支配，因此在正常关节活动时不会感到摩擦或疼痛。但是进入中年后，骨骼开始老化，关节软骨发生蜕变，软骨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这样关节负重或活动时便出现疼痛症状。为了重新获得关节的稳定，关节周围骨膜下的这些韧带肌肉的劳损引起出血、骨化、增生，这就是所谓的长骨刺。换言之，骨老化便会长骨刺。试想，假如关节只有蜕变而没有增生，恐怕许多中老年人的关节早就磨损得无法使用了。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病人腰椎间隙上下骨质增生明显，几乎形成骨桥。发展为这样，不但椎间关节稳定，而且病人以前的腰痛也就慢慢的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骨刺的出现有一定好处。不用害怕骨刺。我们医生常遇到一些病人， 他们来医院看病的目的是医治骨刺。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准确。医生医治的只是因骨刺而引起的疼痛症状，而骨刺是消不掉的。骨刺本身不是病，只有引起不适症状时才可称为病，并非所有长骨刺的人都会感到不适，而且临床症状严重程度与骨刺大小多少也不一定成正比。有的人 X 光片显示骨刺很严重，但症状很轻，而有的人骨刺很小，临床症状却很严重。这主要与骨刺的生长部位和关节稳定性有关。因此，一旦发现有骨刺生长，不必大惊小怪，恐慌得不得了。骨刺是一种骨性生长物，有些药品在宣传中称，该药物可通过口服或外敷消除骨刺，这是无科学道理的。对症的药物可能会阻止骨刺的进一步生长，但不可能使骨刺变小或消失。医生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减少疼痛，控制关节蜕变速度，增强关节稳定性。关节的稳定性如何直接影响骨刺？不稳则会刺激骨刺生长。面对骨刺带来的疼痛，您可以到专科医院进行检查，明确临床症状是否由骨刺引起。如骨刺很严重，影响日常功能活动，则有必要治疗。在医生指导下，通过适当锻炼和治疗，减缓蜕变，恢复关节功能，而不能期望通过切除骨刺解决一切问题，同时也没必要留下心理负担。患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尽量减少对关节的磨损，不应爬山，并减少上下楼梯。锻炼时不要采取蹲马桩位，这样膝关节屈曲位对髌骨关节压力很大，加重关节的磨损。可以采用慢跑或游泳的形式进行身体锻炼，活动时避免关节部位的损伤，活动前要做好准备活动。对于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等关节及其周围的炎症要及时治疗，药物治疗能减轻局部炎症刺激，延缓关节的病变和骨刺的生长。不要长时间低头在电脑前操作，或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几个小时而不变换体位，那样做天长日久会引起颈部或腰部肌肉韧带的劳损，出现腰背或颈项部疼痛，刺激骨刺的生长。8、腰椎间盘突出症能按摩吗？唐学章。按摩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具有痛苦小、见效快的特点，深受患者的欢迎。但是按摩也有适应症和禁忌症，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都可以做按摩治疗的。因此，患者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的按摩科，请医生来决定是否适合按摩治疗。一般来说，根据腰椎间盘髓突出的位置来看，可分为向侧后方突出和向后方中央突出的两种。向侧后方突出的往往压迫一侧神经根，出现一侧坐骨神经痛症状，此类患者按摩治疗效果比较理想。通过手法治疗，可以解除或缓解突出髓核对患侧神经根的压迫，并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神经根源性水肿的吸收，达到治愈目的。向后方中央突出的往往直接压迫马尾神经，出现会阴部感觉异常和大小便功能障碍，此类患者不宜按摩治疗。若强行按摩，可造成马尾神经压迫症状加重，出现不良后果，严重者可导致瘫痪。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疗体操。腰椎间盘突出急性症状体征好转后，应开始进行医疗体操锻炼，主要采用前屈训练腹肌运动和后伸训练腰背肌运动。一、动髋，取仰卧位，两腿伸直，先将左腿向足的方向伸，同时右腿向头的方向缩，此时骨盆呈左低右高位，然后再做右侧，两侧交替，各做20至30次。蹬足，取仰卧位，尽量屈曲髋膝关节，足背勾紧，然后足跟向斜上方蹬出，蹬出后大小腿肌肉收缩紧张，然后放下还原，先健腿后换腿，两腿交替各做20至50次。三、挺胸，取俯卧位，用两手支撑于床上，先将头抬起，同时一手渐渐撑起上半身，并将头尽量后伸，胸挺起，挺起用力直达腰部，然后平卧休息，重复10至20次。 四，燕式。取俯卧位，两手和上臂后伸，躯干和下肢都同时用力后伸，深吸，使人体呈反弓状，尽量持久维持此姿势，平卧休息片刻后再做，重复5至10次。五，伸腰。取站位，两腿分开与肩等宽，两手扶腰，身体做后伸动作，并逐渐加大幅度，还原后稍事休息再做，重复10至20次。另外，患者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应特别注意，坐位时应保持腰部伸直位，应避免弯腰搬重物，尤其是应避免弯腰搬重物时旋转腰部。正确的姿势应是搬物体时，上身应保持直立下蹲，靠腿部的力量站起，这样可防止椎间盘突出。